唐凤那时候应该直接把那个预算书啊，就往林俊宪那边丢过去，说林俊宪委员，你要来质询以前，预算书不会好好看哦，你这么不认真、这么不用功的立委，你丢丢脸！我写的洋洋洒洒，未来一年的施政方针，我们要促进什么世界网络民主，上面哪里有写防诈的事情？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晚安。不好意思哦，因为昨天啊，被我女儿传染了感冒，身体跟精神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我也是服了我们的小编，知道我不舒服，还要做梗图来冲康我。他可能觉得我晚上的时候直播精神就会来了。上个礼拜，消防员权益促进会，那到了行政院那边去表达他们的诉求。他们当天啊，就宣布了10月9号要去夜宿凯道，希望哦各位网友都给他们一些鼓励，因为毕竟啊，这几年下来，我们不幸罹难的消防弟兄啊，真的太多了。总是不希望说，好像在每一次的悲剧以后，应该啊要进行的一些改革都没有彻底的能够啊去做好。上个礼拜的立法院一个焦点呢，是在屏东明阳国际啊所发生的那个大火事后责任啊的追究上，
假信息几乎就是满天灰，在这个网络上谣言四起。那请看看新闻是这样写的，他说在屏东科技产业园区工厂爆炸意外造成重大的伤亡，他说有员工抛网说每个月的月薪才21000元，这个都凸显出在网络上我们的监督显然是不周的。在这里请问那个徐部长，这么多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假信息。我想部长积极的去查，好，积极的去查。在这里我还请教那个环境部薛部长特别提醒你，就是说你所有的化学物品的有毒的化学物品的一个检测，是不是建立一个量能，然后是一个常规性的一个检测？
给委员报告，因为这个不是毒化物列管的部分，它是危险物品，不是毒化物。
那危险物品归谁管？
负责的是毒化物的部分。
那危险物品归谁管？
内政部消防署。
内政部消防署，消防署来。
报告员，我们
你有没有掌握这些资料？
消防署不是管危险物品，因为
你看
危险物品是易燃易爆，所以我们是对。
好，内政部次长来，这个归谁管？消防署的那个副署长，因为你一天到晚在当那个消防弟兄，你不用了，我们去当一日的这个消防员，有没有机会？
我愿意。
你愿意？谁不愿意的举手。
三个重点，厂商他放了违反公共安全的物质，他没有诚实申报，他一定有错。但问题是，到底谁要负责稽核？整场质询听下来，我没有得到一个答案。第二个，那家公司给员工的薪水非常的低，这件事情，这位立委认为是假讯息，结果劳动部部长跟他说，这个不是假讯息，他还要劳动部去查。我都不知道你要劳动部去查什么，去查你这个立委是不是在散播假讯息嘛？第三个，站在上面的官员，大家都想要去当一日消防员，你们不用去当一日消防员，你们10月9号那些消防员到凯道去争取他们权益的时候，你们去陪他们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就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中国国民党的陈玉珍委员。
我们看到这个大火之后，屏东县政府按照消防法的规定罚了不少的钱，但是呢，我想再多的这个罚款都换不回任何一条生命了。经济部说这个消防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应该有地方来查核，但是我们屏东县消防局说消防局无权查核，那么老百姓感觉就是在互踢皮球嘛？请问我们内政部部长啊，林部长，谁的到底是谁的责任？是经济部呢，还是我们屏东县消防局？你就告诉我这件事情是应该谁负责？所以也是经济部跟屏东县消防局都有责任，对吧？那责任在谁？责任在哪个单位身上？到底哪个单位要负责？哪个单位负责？消防局还是经济部？你这两个单位你选一个就好了。好了，所以多选就对了，都有错了因为你不是
被调查。我们一起来检讨，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检讨。
你到今天这么多人死了，你到现在不敢告诉我谁要负责？你要乖乖
想过。林佑昌算是非常懂得官场之道，他也不要去讲到底是谁要负责，我们大家一起来检讨。当说出我们大家一起来检讨，其实老实讲就是没有人要负责。我再强调一次，第一个，厂商100%有错，放了过量有害于公共安全的物质，他没有诚实申报。但第二个，我们如果政府在管制上面全部仰赖于厂商的诚实申报的话，那这个管制体系一定会崩溃，因为它绝对不会有用。 们就静待看什么时候会把调查结果做出来，这件事情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另外一个有关于诈骗的事情，检察官也讲过，现在各个地检署在犯罪侦查能量上面快要被诈骗案件啊给淹没了。那检察官那个时候说，所谓的打诈国家队才是国家级的诈骗，然后直接的去讲说我们的速发部、我们的 NCC、 我们的金管会前端都没有控制好，所以导致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速发部唐凤部长面对立委的质询的时候他是怎么来说明的。
唐部长，刚刚本席听您讲业务报告啊，其实今天刚好是速发部挂牌一年又一个月的日子啊。网络民调81%的网友对速发部的表现是非常不满意，根本不知道说速发部在这一年到底有做的是什么。速发部，我们也才那么多同仁，才多少同仁，但是我们编列的出国旅费有1400多万，去年发生29000多件诈骗，但是今年到8月已经20000多件。所以换言之，看起来今年即便是我们民进党政府讲说1.5的防诈国家队，但是今年的诈骗数看起来会比去年还要高。台湾变成诈骗王国，检察官现在讲说集体怒吼，检察官每天收案破百件，诈骗量爆量。我们速发部、NCC， 我们这些比较数位单位有没有办法能够源头管理保护，让源头不要那么的多？否则的话，你再多增加100个检察官、200个检察官，我们的检察官同仁只会越来越辛苦。
委员讲的非常好，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要去做。
当然。
到底速发部该做什么而没有做？其实洪孟楷在这场质询里面并没有单刀直入的把它戳破，他没有很直接的就一出手这样啪啪啪啪就把它 KO。 我也是服了我们的小编，知道我不舒服还要做梗图来冲抗我，他可能觉得我晚上的时候直播精神就会来了。那我们看完了中国国民党的，我们来看一下执政党的立委是怎么质询的。
那速发部当时成立的目的不是就是为了针对诈骗的行为？你觉得速发部成立以来诈骗案是越变越多？
那我们的诈骗防治就像刚才讲的，我们现在是要在源头进行。
我跟你讲，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是，
当时就希望成立一个速发部来解决尤其是越来越严重的网络诈骗问题。那速发部成立一年多来啊，网络诈骗啊越来越严重。明年啊出国
预防
出国预算啊还比今年暴增增加了快一半了、啊。
因为经贸谈判业务移过，
明年编了3773万、啊、你还好意思出国？清楚，你看到这个对不对、啊、最主要的犯罪东西，色情网站嘛，通讯软体嘛，交友平台嘛，
是这个
网络广告嘛？
这个趋势是目前最多的。
最多了嘛？啊，部长，阿建平，阿立武防堵，他说从这里来要防堵。
就像刚刚讲，我们是建立包含刚刚绿色通道、红色通道，或者是即时通知的方式。举例来讲，像如果现在境外的某个网站网域，它冒充我们自己这边的电商，那我们就会透过 DNS IPC， 就是网域停止解析的方式，你点进去就会看到。
哎，警政署，你的数字？
是
诈骗啊，诈骗是越来越多。
是目前是在增
加。受骗的金额是越来越多。
是
哪个防堵上？啊，唐部长，你防堵什么了？
就刚提到的、啊，不管是
你防堵什么了，有效吗？
唐凤说，针对诈骗，我们要进行源头管理。然后林俊宪一直在说，速发部成立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要防止诈骗。然后唐凤也没有否定他。那我接下来就要带各位网友看说，为什么我对速发部他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听起来我会很难接受。桥头地检署的检察官郑子维指出，桥检接获20多起的诈骗案件，分析发现人头公司透过第三方支付取得虚拟账号协助诈团洗钱。检方呢曾提出全面查核第三方支付业者后台机制，但速发部部长唐凤说，他的职责是推动数位发展，不是监管。被害人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有安全的金融环境？郑子维说，今年初虽然通过第三方支付服务业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办法，但案件量持续增加，没有减少。大家知不知道第三方支付服务业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办法这个主管机关是谁？速发部。针对这么多被拿来诈骗集团用的第三方支付的业者，速发部到底裁罚过几家第三方支付业者？答案是零。目前在台湾这个诈骗王国里面，他们是怎么样成为诈欺集团非常有力的犯罪工具？而第三方支付主管机关就是速发部。当问题已经这么严重了，也定了办法了，要你速发部去管，结果到目前为止你裁罚的是零家。所以我说不仅仅是在野党，连执政党的立委都用这么严厉的口气在质询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累积的民怨有多高。来，我带大家看，这个是113年度数位发展部的主管预算，113年度的施政重点计划。
与转型带动产业相关发展，精进治安联防机制，推动治安人才培力，提升整体治安防护能量。
林俊宪一定是没有看到速发部他们在今年预算书里面所提出来的施政计划。速发部成立的目的就不是要防诈，唐凤那时候应该直接把那个预算书啊，就往林俊宪那边丢过去，说林俊宪委员，你要来咨询以前，预算书不会好好看哦，你这么不认真、这么不用功的立委，你丢丢脸！我写的洋洋洒洒，未来一年的施政方针，我们要促进什么世界网络民主，上面哪里有写防诈的事情？建立全民数位民主韧性，连接民主网络，这个预算去年是编了5亿4500万，今年是编。编了11亿8200万，我看那些立委在那边骂骂骂骂半天的，出国的是第41页嘛？派员出国计划预算啊，考察500多万，视察200多万，开会4392万，合计是5100万。这个会期，反正总预算都会审。速发部它里面预算的结构，我们都会希望这些立法委员站在人民的立场，好好的把关。当你站在人民的立场去监督公务部门的时候，去问出人民真正希望听到答案的问题，让行政部门必须要做出改革。否则的话，我们在国会里面所做的监督，或者是说希望在我们的宪政民主下面，行政跟立法相互监督制衡，这样子的功能会根本没有办法去实现，或者是去落实台湾的民主应该要有的样态。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场直播，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拜拜。